各位弟兄好，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奇迹操练宽恕。在这集录音里面呢，跟大家一起来探讨的是很重要的正文十二章第七节，往内看。这节的整个文字的解说，包括它里面一些翻译需要修正的地方呢，你可以在我的第一本书《奇迹之旅》里面找到。这节其实它讲的最重要的观念啊，就是宽恕里面的这个收回投射。好，那可以说收回投射这一步呢，你能确确实实的做到这个宽恕呢，你就做到一半。好，那这个步骤是绝对不能省略的，对任何初学者来说都需要很扎实的去学习它。好，那其实像你在这节里面所看到的关于收回投射的这个讯息呢，在整本奇迹课程里面呢，这个是实在是讲的太多了啦。好，它几乎每一页都在讲类似的东西啊。那当然理论我们可以讲得很清楚啦，那头脑的部分我们可以解析得很干净，但是其实不管怎么样，还是一定要在自己的生命中切身的去体认到，来就是那些临到你身上，临到你身旁的那些人事物，从你跟他们的碰撞中切实的去收回投射，看到自己内在的问题，那这个时候你才能够真正去体认，就是收回投射它的这个奥义到底是什么。那其实这个收回投射的道理，这个整个理论讲起来不会很困难。他讲的就是说，你在外头所看见的其实是你在里面所相信的，而你在里面所相信的其实是你所想要相信的。那这个我们在前面11章第6节的地方有跟大家解说过，就是那一节的前面三段，就是先从想要，然后再到相信，然后再到看见。一样的，你可以在我的《奇迹之旅》这本书里面找到这个图解，还有详细的文字解说，包括举例都有。好，接着我们来看下面第一段。第一段的第三句呢，他说，直到你能在各种场合都施展奇迹，你才敢说自己真正懂得奇迹没有难易之分的道理。好，那这个施展奇迹呢，奇迹课程比较少这样子写啦，但是偶尔 还是会出现这种词，就是施展奇迹，搞得好像是在变什么魔术一样。但其实呢，什么叫施展奇迹呢？就是把这个宽恕的精神运用到这件事情上面去，这个就叫施展奇迹。那有时候你如果觉得奇迹这个字眼你不是很看得懂，有些抽象的话，那你也可以不妨先把它换成宽恕。那你宽恕到深处的时候，你就自然能体验到什么叫做奇迹。那包括下面这个奇迹没有难易之分，其实就是讲宽恕没有难易之分。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在各式各样临到你身上的人事物都能够用宽恕的心态来看待的话，那你就能真正懂得宽恕没有，实际上是没有难易之分，而且没有任何一种场合不能发挥奇迹的妙用。那这个也是奇迹最棒的地方，意思也就是说，你只要学一招，奇迹课程就教一招，就是宽恕。那这一招你学会的话，就行遍天下无敌手。那不管是什么样的课题，甚至是你未曾经历过的课题来到你面前，你都不会觉得恐惧，不会觉得彷徨，不会觉得害怕，这是他最棒的地方。接着我们请往下看，下面有一句话很棒，不过也 让人心里面有很复杂的感觉，就是在这个第五句的最后面，他说，所有弟兄他们都是圣灵派遣到你这儿来领受祝福的人。他讲的就是所有临到你身边的人事物，包括你脑海里面想到的任何的人事物，都是圣灵派遣到你这儿来领受祝福。好，那你送出的是祝福呢，还是诅咒？这个全凭一念之间。好，那很多是伪装的。好，包括你认定的那些使你受苦的人呢，他们都是来你这里领受宽恕的，而不是来你这里领受诅咒的。好，那接着下面这个第二段呢，第二段的前面几句啊，讲的有点抽象，有点语焉不详。 那我是打算在这个实体课里面呢，来跟大家进一步来讨论啊，包括他前面几句话，每一个人都必须在救赎大业中善尽自己的一份哈，一份责任。那这个是什么啊？包括认出原来世界早已得救是什么意思？还有接下来呢，你看不见无形无相之物啊，但是你可以看见它所产生的效果。好，进而呢来证实它的存在。好，这个写来写去很抽象哈，一定要有一些具体的这个例子跟解说呢，我们会在课堂上进一步来跟大家讨论。大家可以先从这整节的这个字里行间啊来推敲看看这几句话应该是什么意思。好，那接下来下面第三段中间呢，他说奇迹是违反了现实世界每一条自然法则，超越时空亮度上的。每一条定律，哈，讲的好像真的很神奇，果然是奇迹，哈。那不过我自己的解说可能会让你觉得，不像字面像这样的，哈。我的解说就是一样，把奇迹代换成宽恕，哈。宽恕是超越了时空亮度，也就是说，不论是过去、未来，哈，然后在哪一个维度上发生的事情，其实都是可以宽恕的，不论这事情是大是小，啊。所以这个宽恕真的能够化解我们内在的罪疚哈，那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过去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哈，生米已经煮成熟饭，这怎么宽恕？好，已经没法宽恕了。好，这种内在的这种纠结啊、罪疚啊、哈、内疚感啊、恐惧啊，这个是没办法消除的，因为过去是已经发生哈。但奇迹就有这样的效用哈，不管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即使是未来，都可以化解哈，可以宽恕的。接着他讲哈，圣灵助你完成的事显然不受那些范围所限，只要你能看到它所促成的效果，啊，便不难体会出它的境界。这边它的境界哈，按照原文比较好的翻译应该是它的所在，它的所在或它的存在，哦，意思就是说你能够体验到圣灵的效果的话，就能够体验到它在你内，因为圣灵是无形无相的。那这个效果指的是什么呢？其实指的并不是外在的，而是你内在的那个那一份上主的平安。好，也就是说，你过往不论发生什么事情，不论多久以前啊，不论这事情是大是小啊，不论这个时空亮度哈，你都可以很清楚的去体验到宽恕的成效。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你里面有另外一个存在在运作哈，那个就是奇迹课程所说的圣灵啊，就是上主的这个经纪人啊，圣灵。哦，那这边会再接到下面第四段，哈，讲的是一样的事情，哈，不过他讲的把它更清楚，哈，他说呢，你无法看见圣灵，却不难看见他的证据，好，那你必须具备看的能力，才可能认出他的灵在。这边第二句的前半依然翻译有一点问题，哈，那你可以这样子翻，哈，你必须看见这些证据，你必须看见这些证据，才可能认出圣灵的灵在。那这样这个意思应该就会非常清楚的凸显出来。好，然后会接到下面。好，奇迹即是他的见证，为他的灵在发言。好，那为什么他原本翻译不对呢？当然一方面是对照原文。好，那一方面是所有的人其实都具备看的能力。好，差别是在于你愿不愿意去看。好，就是看见真相。看的能力是你跟耶稣都具备的。没有人是没有这个资质，哈，或者说没有资格，所以这样子的方法是不好的。好，那接着我们往下看呢，第七句，他说你在天堂具有创造的任务，同样你在世间具有疗愈的任务。好，那我们此前解释过，这个创造其实就是分享爱、推恩爱，哈，它并不是任何有形有相的创造，这个是我们在天堂跟上主所共享的任务，因为上主呢，他唯一做的事情就是把爱分享出去，那。他透过爱分享爱呢，来创造我们。那我们呢，也承接了他这样子的任务，或者说能力。好，那也会再把这个爱分享出去，继续去创造。但是，一旦我们分裂之后，来到这个地方呢，来到这个幻象世界，哈，小我的世界，我们的任务就转而变成是疗愈了。好，也就是讲宽恕，哈，心灵的疗愈。在天堂里，上主与你分享他的任务；在世间呢，圣灵也会与你分享他的任务。好，那圣灵与你分享就是这个 宽恕跟救赎世界哈。那我们在里面呢是负责宽恕哈，那圣灵负责化解小我，那这两相搭起来呢，就是完成整个救赎的大业。接着我们来继续往下看下面的第五段哈。那下面第五段呢，其实就是一样在讲这一节的标题哦。他说：“你期待什么，便会看到什么；你邀请什么，便会期待什么。你的一切所知所见，都是你自己邀请来的，他们会应你之请而至。”好，那我们刚刚有提过哈，就是在先前十一章第六节的一到三段呢，我们有比较详细来解释这个哈。那然后呢，你也可以在更好的是在这个25章第3节的第一段哈，读到这个东西，而且讲得蛮清楚的。好，他把它叫做知见运作的基本法则，就是说先是想要，然后是相信，然后是看见。好，那这个我们不是眼见为凭，而是你看见的是你所想相信的。这个其实在心理学上面就有蛮多研究的，叫做确认偏误，确定的确，确认偏误。那你如果在网络上搜寻这个词的话，一定可以找到很多很有趣的例子。好，那包括我自己在书里面也写了一些，好，包括有几个笑话。其中一个我其实很小的时候就听过的笑话，是讲说有一个科学家，我在研究跳蚤，那就他有一个假设啊，他就相信说这个跳蚤的耳朵是长在跳蚤的脚上。所以呢，有一天他就用剪刀啊，把跳蚤那几只脚啊都把它剪断了，然后呢，就命令那个跳蚤跳，结果那只跳蚤当然就没有跳了嘛，好，因为它脚被剪掉了。结果这科学家竟然就得到结论是说，果然跳蚤的耳朵长在它的脚上，所以你看它没有跳，对吧？好，因为我把它的脚剪掉了嘛，那耳朵在脚上嘛，所以叫它跳，它就不会跳了。好，所以当然大家知道这是一个笑话，因为它怎么没有去？想说跳蚤没有跳，就是因为你把他的脚剪掉了，对吧？好，那这个就叫确认偏误，就是你已经先相信了某个理论、某个假设，好，甚至是已经确认了一个信念之后呢，你就会在外面寻找证据来证明自己的信念。好，而且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好，不是恶性循环，是一个正向加强。也就是说，因为你在外面所看到的，就会替你内在的见证，替你内在的这个信念的做见证，所以会再回过头来加强这个信念。那因为信念加强了，你又更容易在外面看到相称的证据，就这样循环不已。这个叫知见运作的法则。那这个法则本身是中性的，也就是说它可以为小我服务，也可以为圣灵服务，端看你为谁服务。那更重要的是说，其实这个知见运作的法则就是我们心灵运作的基本法则，意思就是说它是没有例外的。好，它是没有例外的。那你之所以会认为有例外，是因为你对自己的内在并不够认识。好，也就是说你不够认识你的潜意识。好，你不相信你的潜意识竟然会想要抓住追究跟恐惧，然后在外面投射出来，又去找证据来证明它。好，这一切都被小我安排的天衣无缝。好，所以你看，你相信的你就看见，看见了又反过来增强你的相信，几乎没有一个缝可以钻出去。好，除非终于有一天呢，你不想要再相信这样子的信念了，你真的要寻找出路，这个时候你可能会开始质疑你的信念是否是真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第六段，有一个比较令人费解的地方是在第六句。第六句他讲说，如果你同时追求两个目标，你有可能找得到，只是你一个也认不出来。好，你会以为他们是同一回事，因为你两个都想要。好，那什么叫做同时追求两个目标呢？这其实讲的是我们奇迹学员很常见的状况，就是既想要上主的爱呢，又想要特殊之爱。可是问题是这两个是完全相斥的，你不可能两个都得到。因为特殊之爱呢是有条件的爱，那上主的爱是无条件的爱，这两个本质上就是不同的。对啊，那我们常讲说这个讨爱讨爱，我们在世间讨爱，但是其实我们要讨的多嘛是特殊之爱。好，没有几个人要讨真的是无条件的爱。好， 如果你内在要想要真的是无条件的爱的话，哈，你马上就会得到它，因为那是你的本质，你不可能失落它，也从来就没有失落它。但是因为我们都追求特殊之爱，哈，所以常常会跌跤，哈，踢铁板，然后会恐惧，会觉得好像都得不到，哈，因为特殊之爱的本质其实是恐惧，并不是真正的爱。那我们常常把这个搞混在一起，哈，因为小我。他会善于欺骗嘛？好，那他不想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其实追求的是特殊之爱，不是真正的爱哈。好，那接着我们来往下看哈，第七段，第七段第二句呢，他说：“当你往内看时，你得选择一位看的向导。”哈，这向导就是，要不是小我呢，要不就是圣灵啊。那然后你往外看呢，就会看到那向导带给你的见证，意思就是说。并不是你先往外看，好，你的看见呢，来造就你的信念，而是你先是往内看，看到你想要相信的，好，然后再往外去找证据来证明，这个是心灵运作的基本法则，我们刚刚有讲到，好，而且你往外看就会看到那向导带给你的见证，这是即刻的，好，几乎是可以说没有时间差，好，你里面相信什么，你外面马上就可以看到什么，好，非常的快速而且神准。那也可以说，你看到外面的世界呢，就可以反过来推论说你内在的心境是怎么样，而且是屡试不爽哈。不管呢你再怎么样否认，到最后你还是要去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好，去自己的潜意识里面，翻一翻挖一挖哈，看到自己的确是这么想的。好，那他说呢，为此之故，你想要什么就会找到什么，你想要在自己里面找到的，就会把它显示在外面。然后再从世界把它领回来，也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见证啊，这里讲得非常的清楚。那第六句呢？即使你认为你所投射的是自己不想要的东西，你其实是想要它哈。这个就是我们讲说，因为你否认了你真的想要这些东西啊，好，然后他们跑在潜意识里面哈，然后又投射在外面哈，然后你就拼命的抗拒哈，觉得这怎么可能是你想要？这个。婚变呐，哈，或者说感情生变呐，或者说这个小孩生病呐，哈，那这个死亡啊、疾病这些哈，扭曲人际关系，你一定会否认说你想要他。但实际上，你去路上问每一个人哈，没有人是不想要平安，可是每个人都尽做一些不平安的事哈，实际不平安的事哈。那真的谈到宽恕的时候，宁愿牢牢的抓住追究跟恐惧哈，就是这样子。那他说呢，这立刻使你的心灵陷于解离的状态。哈，这个挂号的 dissociation 呢，一般我们是翻成解离。哈，就是依循之前的版本，还有这一个心理治疗的一个翻译。哈，也就是说，像他这边讲的哈，接受两个不同的目标。哈，然后你的心灵就分裂了。就是说，你既想要圣灵呢，想要平安，可是呢，你里面呢又想分裂。哦，所以又抓住这个追究跟恐惧，使你陷入在这个解离的状态里面。好，那解离呢，其实首先是要先能够去看到它，好，否则会变成是自己不了解自己。好，你会觉得表面好像你都在追求正面的东西，怎么得来的都是负面的，很奇怪啊，很迷惘。这个我们此前啊，在观录音的时候有解释过很多次啊。接着下面第九段哈，第九段第一句挺重要的。他说：“抉择的能力是困在世界的你所剩下的最后一点自由。”这当然讲的是心灵的自由，不是身体的自由啊。因为其实一个人都讲的是心灵的层次啊。那抉择就是在小我跟圣灵之间哈，重新的抉择圣灵的思维啊。他说：“这个是你在这个世界所剩下的一点点自由哈。”因为我们的心灵在小我的捆绑啊，小我的这个束缚底下哈。活的并不是真的自由哈，因为常常有这个罪疚跟恐惧在牵制它。好，那接着我们继续往下看哈，第十一段，他说呢，你唯有接下推恩平安的使命呢，才可能享有平安哈，因为你必须先让平安现身呢，自己才可能目睹它的存在。那什么叫推恩平安的使命呢？就是说在这个一体心灵中呢，去体认到这个上主的平安。我再讲一次哈，就是在这个一体心灵中呢， 去体认到上主的平安。那但因为你是在一体心灵中去体认，也就是你认识到说你跟所有弟兄是共居一个心灵，所以也就等于说你把这个平安也跟他们都分享了，这就是推恩平安的意思。那唯有这样呢，你才能够真正的去享有平安，就是在一体性里面才能够真正的去享有平安。那你必须先让平安现身呢，自己才可能看到它的存在，也就是说在你的里面先去体认到平安的，你才能够在外面去看到平安的证据，就是那个见证。那这个时候，这个见证就下面第二句讲的那个神圣见证的，这个就圣灵的见证了，就不是我们前面举的那个例子，就是小我的见证。接着我们往下看第十三段呢，他说，请你记住每当你向外看到不悦之事而心生反感，表示你不止评判自己毫无价值，还定了自己的死罪。那这个第十三段其实是很重要的，虽然说它的文字看起来很灰暗，但它其实是讲到我们潜意识小我最深处的东西，这个是很重要。那他说呢，你就是你外面如果有些事情是你不高兴的，其实是你在评判自己毫无价值。意思就是说，我们把自己内在无价值感投射在外面，去定外面人的罪。那我们试图透过这样呢，去提升自己的价值，因为我们在定别人的罪的时候，会感觉到自己比较高尚、比较特殊啊。那这个其实讲的就是投射啊。而且这个为什么会认为自己毫无价值呢？其实是内在认为自己有罪，好像冥冥之中你不晓得做错什么事情啊。而且更狠的是啊，这个罪还是一个死罪啊，它是唯一死罪。所以他说死刑乃是小我的最终企图啊，因为他认为你罪孽非常深重，而且死有余辜。因为小我认定你这个冒犯了上主，他认定你攻击了上主，所以呢，这个罪呢，你想滔天之罪嘛，能有什么罪？一定是唯一死罪啊！所以在最深刻的层次上，你去询问说为什么我们会死啊？但这不是一个奇怪的问题哦。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已经太习以为常，好像生老病死是一定的循环，但是为什么生命会死亡？这是一个必须要被问出来的问题。那在最深刻的层次上去讲的话，就是因为我们认为自己不配得活，自己没有能够不能够真的永生，因为我们内在有一个死罪，而且这个死罪会在我们的这个生命，在你的这具身体上面发酵，这个潜意识的信念会发酵，然后就带我们走过，让我们的身体老化，然后生病，然后死亡，就带我们去走那个死亡的那一关。所以他这边讲小我最深刻的部位，他说第四句，小我是一心要置你于死地，这是他的最大阴谋，即使他让你活下去，也只是让你坐以待毙，也就是说你一定是会面临死亡这一关，走向死亡，不管是你如何在这个世界上去努力去抓取，最终都是一定要走上这个结局，而且你活着的时候呢，他也要折磨你，然后把你折磨到死呢，还不能一泻心头之恨，因为他还让你继续轮回，继续经历生老病死。这小我的思维，因为你不放掉他，他就是继续在折磨你。不会因为你这具身体烂掉了，那小我的思维就自动离开，不会。因为小我的思维是在我们的心灵里面。那这个很狠，因为你活着的时候还折磨你，所以小我他并不是很轻松的把你一枪毙命的。所以那种在路上遇到车祸就一命归西的，这种案例毕竟不多，它其实是用剐的，就是说用刀呢，把你的这个肉呢一片一片割下来，你如果在这个世界上真正体验过那种痛苦的话，那种人际之间纠葛啊，然后没有钱的时候多么的惶恐，没有工作，多么的惶恐的时候呢，你一定能够体验到他这边所说的，你活着的时候，他要折磨你，也就是用剐的。那你也可以用这样子的，利用这样子的文字跟段落，很深刻的去看见这个世界的实际上的状况，还有你在小我里面的生命实际上的状况，然后再一次的问自己，这个是不是你真正想要的结局？好，那最后的这个第十五段，它是非常棒的一段文字，那我想不需要我太多解说，我会替大家把它念过，那大家也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静心的材料。 他说呢，当你开始向死亡的诱惑让步时，请记住，我并没有死。只要你能向内看去，看见我，便会明白此言不虚。我怎么可能只为自己一个人战胜死亡？天父怎么可能只赐我永生而不赐给你？你一旦学会如何将我显示于人，就再也不会看见死亡了，因为你已在自己内看到的不辞之境。你眼中只有永恒，向外望去也只会看到一个不死的世界。好，那这一集录音的最后呢，一样我们要进一个广告，好，也就是说在下礼拜，8月，哈，8月的16号到20号这几天呢，下礼拜我们有一个讲座，啊，那这个讲座是谈沟通的，哈，也就谈沟通的本质是什么，哈，那我们试着用奇迹课程所讲的宽恕的这个内涵，哈，来看看真正的沟通应该是怎么样，哈，那为什么坊间很多的沟通书籍跟沟通课程呢，都没有办法帮助你真正的成功的去沟通，哈，这个症结到底出在哪里？那你可以在志成的这一个脸书呢，或者说是网站里面找到哈，我们在罗东、哈台北还有台中呢，都各有场次呢，那可以欢迎大家择一参加。好，那如果想跟我们买书的话呢，就是志成的两本书的话，也都可以找得到哈，在这个课堂上也都会有书哈，也有折扣，那欢迎大家一起来聚聚，好，一起来参加。